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三课因信称义第一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神怎么样来对人的堕落、人被罪恶捆绑、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这个光景采取行动。当然我们要知道，神对人类的罪恶的问题不是事后亡羊补牢的做法，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他在创造人类之前，他已经知道人会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人被创造以后，如果把自由意志给人，人会误用这个自由意志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神整个的救恩是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这一切。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后来才有的，神的救恩是老早在创世之前已经定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它说在前面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了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那么下面呢，我们只是要来了解、来认识神到底在这个救恩的安排里面神是如何安排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神在整个的救恩里面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称它为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先从称义这个部分来认识它。称义这个词，我们如果打开申命记第六章第25节，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称义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如果能够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去谨守遵行的话，这个就达到称义的标准。所以称义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是人能不能达到神律法的标准，只要达到我们就是合格了，就称义了。如果达不到，这个称义的反义词呢，就是定罪。我们从前面两课，从神的创造的目的，然后看到人怎么样没有能够达到神的目的，这个点上能够看见人是被定罪的，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呢，在罗马书的第三章里面，保罗就来到一个结论，第三章第19节20节，保罗这样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弟兄姊妹，你在这一短短的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律法神的目的好像一个镜子，如果说神告诉我们你们是心里面有罪恶的人，我们不服气啊，我们总觉得我们很好，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朋友说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是罪人，哎呀，人非常不喜欢听这个词，因为很多的人认为我们从小都是做乖孩子好学生，我们是得奖状的，我们到了社会长大的时候，我们做事我们都是循规蹈矩，我们常常是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呢？这句话完全不能够接受。当然我们所用的标准跟神所用的标准不一样，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要定一个人为罪人，就是这个人必须犯国家的法律称他为罪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放到监牢，或者更重的我们把他枪毙绳之于法。但是今天神怎么样来定我们的罪人还是义人呢？那当然也是根据于神的标准，神的律法。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遵行律法来被称为义，相反的，经过这个律法的功能来证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神的律法。那么在三章二十三节甚至这样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这个罪是根据于神应该得着那100分的荣耀，可是人没有让神达到那么大的荣耀，所以我们被定为罪。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那么神的律法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天对亚当夏娃神说的话也是非常清楚，你若吃的日子就要死， 死的意思，我们的认为是呼吸停止，倒地不起。但是在神来讲，这个死远超过属肉体物质的生命的死，他所讲的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死亡。我们知道神是个灵，神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选择了善恶知识树而拒绝了生命树的时候，我们跟神这个生命的源头断了。亚当夏娃吃的时候，从外表来看，他没有马上倒地死亡，他还活了几百年。但是对神来讲，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已经被神撵出了伊甸园。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今天的人类是跟神脱节脱钩的，我们整个的人类是弃绝神，这是人类真正的光景。好，神的作为是如何呢？神就开始行动。在大概亚当之后2000年，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个两河流域的下游这个地方。在那个时代，乌尔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好像今天的台北、纽约、洛杉矶是一样的，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当时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各式各样的活动在那里非常的盛行，而历史考古学家也告诉我们，乌尔是一个非常拜偶像迷信的一个城市。据犹太人的传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家世呢，他们家是一个卖偶像的一个家庭。后来呢，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一个很稀奇的拣选的工作。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要求他要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本家、本族、本国，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在这个呼召里面，亚伯拉罕就顺服了，就出来了。他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父亲、妻子往前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哈兰，停留下来，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了，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再呼召他，让他出来，继续往前，到神要应许给他的那块地上去。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过程，信心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段历史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曾经应许他两件事，第一个是要给他一个地，第二个是要给他一个儿子。那么我们可以打开创世纪15章来看这个关于儿子的事情。在创世纪15章里面，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个人必不称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算人为义的第一次。那么后来到了17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第一次的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在85岁上下。到了第二次呢，这里到17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差不多99岁了。神再一次提醒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后裔。到17章5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哦，这句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宣告。当亚伯拉罕听见神这个宣告的时候，他信神，神又称他为义。因此我们就知道，称义是如果有人能够信神所应许的后裔，神就称这个人为义。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称义的事情。那么到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回过头来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指出来，这个应许之子，这个应许的后裔不是别人，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是在加拉太书4章的里面告诉我，这个应许之子就是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呢，是跟这个应许之子有关系的。我们不是随便说信这个信那个就能够被称义， No， 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信心必须与这个应许之子发生关系。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神怎么样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把神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因信称义是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在圣经的教导啊，跟我们人，我们中国人教导孩子有类似的地方。中国人教导孩子认字的时候呢，我们叫看图识字。你要教孩子认识那个牛那个字，就给他看一个牛的图画，这个牛的旁边写一个牛，然后羊你给他看一个羊，旁边就写一个羊，这样看了这个图画，你就自然知道这个字代表这个图画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神总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借着这个图画来认识这个真理的意义。保罗怎么样来说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功课呢？如果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记载。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在这段话语里头，我们要看见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的点，神称我们为义是白白的，他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救赎我们，他必须来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付的。而我们人呢，接受神这个救恩的时候是白白的，他没有要求我们付一毛钱，也没有要求我们少一块肉，没有。神今天所有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我们没有出什么代价来换取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就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区别开来了。今天世上的宗教不是叫你立功积德，让你出苦行，然后来换取神的救恩。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而很多的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思想，尤其在今天这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里头，你总是要付上一些代价来换取你的报酬。但是会发现圣经的思想跟人的思想不太一样，或者说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很简单，因为神说要救赎你们灵魂的这个代价要远远超过人力可以达到，人没有办法靠他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因此就可以换得这个救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智慧，神的爱情在这里非常的清楚。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神如果知道人可以救自己的话，神用不着花这么大力气。就是今天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神自己来拯救我们，这是圣经中让我们看见最宝贝的一个思想，神爱我们就在这里表明。好，他这里说24节是白白的称义，25节呢，他下面就说如何成就这件工作。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中文说挽回祭，英文去翻译的时候你去看它，它有的翻译成 atonement， 或者有的翻译成 propitiation。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原文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如果直接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是叫做 mercy seat， 中文翻译叫做施恩座。我们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没有犹太人的文化，我们就不懂他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你要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的圣经里面去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图画，我们刚刚说图画，什么样的图画呢？这个图画乃是说到在犹太人，神叫他们要造一个会幕，到后来所罗门的时代要造一个圣殿，不管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它的结构图样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建筑，在旷野的时候是以会幕的形式出现，在应许之地的时候是以一个殿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前面进门的时候是一个叫做圣所， 然后穿过这个圣所来到另外第二个房间，叫做至圣所，两者之间是一个厚的幔子隔开。至圣所里面有一件家具，唯一的一件，就是叫做约柜。这个约柜呢是一个木头做的盒子，然后里外呢都是用纯金把它包起来，然后这两边呢有这个杠子，也是用金把它包起来，然后要祭司来抬的。在这个盒子的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呢不是木头的，是纯金的。这块金板圣经称它叫做施恩座。当这个约柜放在会幕里头，在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象征神的宝座，神在这里向犹太人来说话，神在这里向犹太人有启示。那么在这个施恩座的两边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有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他是护卫着神的荣耀。那么耶稣被设立作为挽回祭，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有什么重要呢？重要，平常的人不能够来到施恩座这里，但是一年有一次，有一天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那天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 在那一天全国人民都要禁食，都要为他们的罪悔改，都要来献祭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恶。那么那一天呢，大祭司就是唯一的一个人，他可以带着牛羊的血，然后穿过这个幔子来到施恩座前，他来祷告，来为全民赎罪。他就要把他的手指沾到这个血的里头，弹在这个施恩座上七次。当他弹完这个七次的时候，神说这个叫做 propitiation， 或者翻译成 cover up， 他的中文如果来翻译的话呢，就是把它遮盖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公义对人的罪恶有一个要求，他要求审判，神的公义不能够容忍人的罪恶。可是现在呢，神的慈爱舍不得人被审判，舍不得人被放在死亡的里面，神就用这个方法，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在这个施恩座的地方同时得着满足，神就把他的儿子的血流出来，把他的血遮盖在这个神公义的宝座上，那么神的公义呢就得着了满足。这个叫做施恩座，叫做挽回祭。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就神而讲，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把他的儿子当做了人类的施恩座，把他的儿子当做人类的赎罪。那么我们呢，这一句话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人的信，人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信。你如果不相信这件神完成的事实，那么神所完成的跟你就没有关系。如果有人能够相信神为他做的这件事，那么神完成的就与这个人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25节这个里面就说到，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显明神的义，神的义就在这里被显明出来。所以圣经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得见。第一个部分是耶稣基督的血保险，第二个部分就是人的信心。当这两件事情存在的时候，它自然而然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被称为义，我们就被神接纳，我们符合神的标准。这件事情呢是神做的，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就完成了神的工作。好，我想呢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说到这里，讲到神怎么样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第一个部分。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